纠正思维，擦亮佛性。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一次的开示二。我们要记住，今生就要成就，我们不要再等来世，我们没有来世了，我们今天就要成就，我们当下就是净土。台长跟大家说过，闭门即深山啊，把门一关，你就觉得自己在深山老林里就可以了，所以不要再吵了，不要再闹了，不要再贪了，没有意思啊！活在人间已经受够苦了，为什么还要再为这一点名和利去吵呢？在场很多弟子，台长过去都帮过你们，你们都明白很多道理，所以你们的气场是不错的。有的人拼命的在学，有的人拼命的在浪费时间。要知道，你们每天付出的是生命啊。如果你们这么理解，就不会去浪费生命，不会去唱卡拉 OK, 去跳舞，去打麻将。你浪费的不是时间，是生命啊。要知道，这个时间过去了，就没有了。我们有个弟子是从堪培拉来的，来一次就三四个小时，回去也要三四个小时。他在车上就一直念经，比你们辛苦。他赶回到堪培拉是凌晨三四点钟，睡个两三个小时就去上班。他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因为他开始没工作，就在观音堂一直求，求到现在在澳洲联邦政府的财政部工作。这些孩子为什么能够成功？因为他用心，他虔诚。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虔诚。如果一个人带有假的东西，不完全用心，就学不好。当下即净土，你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就要当作已经是在净土中了。所以你们当下就要把自己作为菩萨。如果你们今天都认为自己是佛菩萨的话，你们过的就是菩萨的生活。菩萨怎么过生活？就是帮助人家念经开心。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如果念经很开心，你们就是菩萨了。你们今天帮助人家了吗？帮了，那就很好。菩萨是知足常乐的，不要觉得自己缺少什么。如果你们也知足常乐，觉得什么都不缺，那你们就是菩萨了。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觉得还缺东西啊，比如觉得家里最好再有一个大点的电冰箱，房子最好大一点，最好在海边。你们知道澳洲现在海水上涨，很多在海边的房子都被淹掉了。你们不知道得来的东西很快就没了，求来的东西也靠不住啊。求什么？我求你们把自己的命先求好，什么东西都先不要求，先求你们有一条命吧。有了这条命，你才能修心啊。有了这条命，你才能做功德啊。有了这条命，你才能赚钱啊。连命都没了，你气死了，恨死了，妒忌死了，对人对己都不利呀。很多人就是为了生孩子气，结果气出病来，一命呜呼，而且孩子还不会对他孝顺，因为这孩子本来就是讨债的，最后可能还会把他放在骨灰架中，连下葬都不下葬。你们想想，人多可怜，你们的孩子能给你们什么？而你们是付出全部的生命。养儿防老这个词现在并不切合实际，因为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讨债鬼。有些人以为我现在对孩子好，以后他会照顾我，可以防老，结果防不了老，到最后还是孤身一人，几个孩子听话的。所以师父要你们懂道理， 要过活菩萨的生活，今天就要过活菩萨的生活。活菩萨的生活就是想得开，永远不会难过，永远把事情看得很淡，永远很知足。你们一天到晚难过生气，结果什么都得不到。我们今生能否成就，能否成功，在于遇缘不同，遇到的缘分不一样。很多人今天跑到澳洲来，原本在中国可以做高级干部的，但是跑来这边，因为缘分不同，他就不一定能发挥才能。因为缘分不同，他就没办法改变自己。因为缘分不同，他嫁的人打他骂他。因为缘分不同，他的老公过世了。因为缘分不同，他在中国住的是小房子，到了澳洲住大房子。因为各种各样的缘分不同，也就造就了每个人不同的遭遇。最重要的是要明理。很多夫妻吵架就是不明道理，他们会打人、骂人、摔东西。有个听众今天跟台长说，她一跟她老公吵架就想拿刀杀她老公，这是典型的恶缘。100次中想拿刀，只要有一次真的拿刀一捅，她的老公就会死掉，这种事情是有的。我们要纠正自己的思维，要明白道理，要懂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，我们要学什么，做什么，来世间追求什么。你们很多人都已经年纪很大，你们想想过去做的事情，现在窝不窝囊？一辈子为了别人，为孩子，吃了多少苦？你们来这世上干什么？你们从哪里来？你们要往哪里去？忙了一辈子，你想一想，你是谁呀？还不赶快放下自己，就剩一点时间了，还不赶快放下，心中还装着嗔恨、烦恼、嫉妒，装着这些肮脏的东西干什么？所以要放下，要明理。怎么样明理呢？就要遇到名师，有名师你才有解脱的可能，没有名师的话，你就无法解脱。很多人都在修心，修得如何啊？家里打得一塌糊涂，有名师才能点出，原来跟家人是前世的冤结，原来是之前彼此相欠。这些道理是要靠师父告诉你，你才能想开想明白，才能知道，虽然你和他是冤结，但是你有希望能够把这个冤结化解，将这件事情解决。我们吃了多少苦，小孩有小孩的苦，大人有大人的苦，因为我们不明理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因果。我们人生的左面是深渊，右面是悬崖，你说你往哪里走？只有往前走，而且只有走中间这条道。中间这条道是正道，边上两条道就是偏道。你今天能够走中间，就是因为怕掉到悬崖或是深渊。很多人已经掉到过深渊或悬崖了，再爬起来到中间继续走，但这时候腿已经瘸了，或者手骨折了，已经吃过苦头了。中间的路就是中庸之道，自古以来中国的圣贤就提倡做事情走正道，不要偏执，要随缘，不要过分，一过分就会闯祸。一个人身上藏着一颗珠子，这颗珠子很值钱，但是他不知道，就一直把它藏在衣服中，他身无分文，一直吃苦，被人谩骂，打苦工，睡在马路边上，越来越落魄。 等到有一天他实在活不下去，快饿死的时候，突然有个老师说，他身上的珠子是颗珠宝，可以卖很多钱啊。他说，哪里有珠宝啊？老师说，就藏在他衣服一层层的里面，而他已经把它忘记，而且这珠宝拿出来后脏得不得了，洗过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么漂亮。靠着这颗珠宝，他才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颗珠子啊，你们大家都不知道，这颗珠宝就是人的本性，就是你的良心，你的本性，你的佛性，智慧之宝。有智慧才能得到这个宝贝，不修心，不学佛，你就找不到这颗珠宝，而且还会沾染很多灰尘，最后穷困潦倒。当你把这颗珠子找出来后，才会明白这颗珠子能够让你重新获得一切，那就是你的佛心佛缘。寻找自己的本性良心佛性，有了智慧，你才能得到一切。一个人钱怎么来的？靠智慧来的。房子也是靠智慧来的。一个人聪明有智慧，就能得到一切。台长给大家说个故事。阿里巴巴有一回被关在地牢里，地主想把他冻死，他身上只有一件破马甲，地主穿着厚厚的皮衣，但还是冷得不得了。阿里巴巴就在地牢里一直跑，跑得满头大汗。地主看了就问阿里巴巴，怎么满头大汗这么热，自己穿这么厚却还是很冷。阿里巴巴就说，他那件马甲是神奇的马甲，能够保暖。地主听了就说要跟他换，阿里巴巴就得到厚皮衣了。这个故事就说明人要有智慧啊。一个人没智慧还像人吗？就知道打工赚钱，就知道跟人打来打去骂来骂去，就知道要赚钱养家。没智慧的人不成为人啊。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，人被称为高级动物，却还是动物。我们不能做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事。台长今天要让你们脱离人类，我们不要当凡人，我们要当圣人。什么是圣人？每天能吃亏肯吃亏的人就是圣人，每天想占人家便宜的就是小人。学佛要懂道理，很多人不懂道理，因为碰不到名师。今天名师在这里给你们指点了，你们有几个人想得通的？哇，这点钱不赚不行，哇，这是大钱要赚。你们要知道，这是用生命来换钱啊，浪费的是时间跟生命啊，时间就是生命。我们在生生死死中，但是佛性不要失，不管遇到好事坏事，我们都不能失去人性，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，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，这才是学佛做人。左右都是深渊，是让我们陷入逻辑惯性的陷阱。因为左右都不能走，你就只能走当中，否则你就掉落悬崖或陷入深渊。很多人问，到底离婚好还是在一起好？到底放开他好还是不放开好？这些问题都是逼着我们走逻辑惯性的生命，也就是没办法的生命。你们现在多少人过着没有办法的生命？比如看到一个坏老板处处克着你，你看到他只能对他微笑哈腰。今天台长去理发，那个理发店的老板为了让他下面的理发师加快理发的时间，不让他们拿小费，就规定所有理发师不能跟客人讲话， 这点子都想得出来。人要往好处走，要动好脑筋。实际上，他要是有回头客，这个老板还是一样赚大的。下面的理发师多拿几块小费，对他有什么损失？这种人就不是做老板的料。所以我们做人也是一样，要放开心胸。你们有多少人想得开啊？老婆讲了几句话，就一定要口头上争回来。我大男人，被老婆讲了不开心，这样就不像男人。一个女人也是一样，要识大体，为了这个家什么都能忍，这样才是女人，才是好妈妈。所以妈妈受到的尊敬比爸爸还多。母亲很伟大，伟大之处不在于一天到晚说三道四的。我们一定要达到觉悟到最高境界的目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件事情，你不要往低处想，要拼命往高的地方想。比方说，你今天借给人家一样东西，就要想，我做的其实很少，我应该对他更好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就多给他一点东西，因为他家里穷。这样把境界越提越高，你不就是菩萨了吗？他拿了你的东西，他会感恩你，对你好。所以实际上，你没有吃亏，他也没有吃亏。这样想，你才能境界提高。什么叫修心啊？讲到底，就是提高你的境界。我们知道，有些留学生刚到澳洲来的时候，就是境界不高。譬如跑去公共厕所就把卫生纸拿到家里，或是给车加油后就跑掉，以为没人管。我们学佛就是要境界提高。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像个菩萨，如果到了另一个场所去跟别人斤斤计较，那你们就是另外一种人了。如果你们今天被关在监牢里，那就是在人间的地狱。如果你们今天被地震或是海啸影响了，那就是活在地狱里面。提高境界，首先第一，行为要规范。大家一起拜佛，一定要很诚心诚意。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的是最起码的东西。第二，言语要禁忌，不能乱讲话。看到女生，男的不能在他面前讲下流笑话。你们今天作为台长的弟子，我对你们一个要求，就是像在博客讲的，凡是看报纸，不准看黄色版，因为对你们的心真的会污染。小青年、老公公、老太太都要当心。第三，意识品行的提高，就是不断提高你意识当中的品行。意识也不能乱想啊。你说你没有跟那女孩发生什么关系，但是脑子想都不行啊。学佛就是这样的，意识犯罪也是犯罪啊。你经过银行想去抢银行，你说算不算犯罪啊？你很恨一个人，眼睛透露出很凶狠的光，想加害人家，这是不是在意识里犯罪啊？你们知道意识犯罪谁惩罚吗？意识犯罪属阴，由阴间负责惩罚。有些人昏迷了，或是全身病痛了，实际上已经受到阴曹地府的惩罚了。第四，智慧方面的获取，要从智慧上慢慢获取精神的养料。如果你能慢慢想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有智慧。什么是智慧？就是一个事情来能马上想得通，另一个事情来又能马上想得通。若是碰到一件事情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想该怎么办啊？这就是没智慧。今天师父给你们就讲到这里，你们如果觉得刚刚讲的不深的话，那么下次师父继续这样给你们讲。如果觉得太深了， 那你们待会儿可以问，如果觉得浅，那你们就老实一点，好好听下去。要记住，只能顺着大家，因为我们学佛人要懂得克制。孔子那句克己复礼怎么来的？道理就是克制啊，就是佛法讲的戒啊，以戒为本啊。学佛的人不戒怎么行呢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还是学佛吗？守戒律之外，在意识品行上也要提升，在精神上要获取智慧。有了智慧，什么都有了。钱再多，没有智慧，你就会慢慢失去你曾经拥有的一切。你有了大房子，但是没有智慧，那也会没房子。有人就是把房子的钱借给承诺高利息的骗子，结果差点没房子住。你有了孩子，但是没有智慧，好不容易养大了，结果父母每天跟他吵啊，孩子最后就走了。有了也会没有，要用方法，要有智慧。我们活在世上，就要珍惜人生，珍惜生命，珍惜时间。我们最怕失去的不是金钱，也不是物质，而是生命。我们的生命非常可贵，没了就没了，死了就死了，要想得通啊。你们坐在这里不是来做假的、虚伪的，不要以为成为台长的弟子什么都好了，实际上不是如此。最要紧的是你们要学到东西，如果你们今天学到东西了，师父就开心了。如果今天你们能够想通 50%， 师父也开心了。如果今天你们什么也没学到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你们坐在这里要把耳朵带来，心也要带过来。如果没有心，没有耳朵的话，那你们坐在这里就一无所有了，还不如回家唱歌去吧。今天就说到这里。